一个四星上将在阿富汗跟打仗打得这么出名的联军统帅，退休之后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，因为一个小女子的绯闻，就好像被摔下来。你能不能看见？属于撒旦系统的，要怎么样坠下？但是，到底神的眼睛里面看什么？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《最后的武士》，我不是很欣赏这个明星的为人，Tom Cruise，我也对日本西西的武士道不怎么认同，但是那一个电影情节曲折，非常的英勇、义气、悲壮，而且还掺了爱情的故事，非常的感人。他的名字叫做《The Last Samurai》，最后的武士。是 Tom Cruise 跟周润发演的，所以在讲启示录，有人说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是启示录里面最难讲的一段。你如果预习了，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上个礼拜听卢敬雄牧师最后那篇道的一个见证，我忽然间里面，好像有一个灯，好像有一个光亮起来。我说：“哦，我现在知道要怎么样把这段话摆在我的弟兄姐妹面前。如果你愿意，身体来得及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。我读一章，请各位读第二章，这样读下去。启示录11章1到14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度量量度的杖。”且有话说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穿着毛衣，传道1000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；又有权柄，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要从那无停来的上面的受。并且得胜，且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，就倒在大城的街上。这城按着灵异名叫瓦诺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上到这里来。”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。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第二样的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的灾祸快到了。主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，让人觉得恐怖，让人觉得困扰， 让人觉得兴奋又让人觉得悲哀的话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，赐给我们一个开放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能跑路的福音的脚，给我们一个传道者见证人的心智，好叫我们来领受的时候，这一段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切身的话语。奉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我们已经来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前面一段，像上次提过，这是第二个跨湖，在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的一个跨湖。这个跨湖前面一半是启示录的第十章，那现在后面的一部分是十一章的一半。那以后从那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，你会看见开始有第七位天使吹号，也就是第七号起来。所以这是那个跨湖的中间一部分。在这一段的里面，头两节是一段，最后三到十二节三到十二节是一段，十三节一段，十四节一段，所以很清楚，一二三四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在头一段一到二节的里面，这个约翰说有一根苇子赐给他，当作量度的杖，而且有话跟他说，起来，要将神的殿和神的坛，而且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好像这一段话是没头没脑的就来了，就这么一个命令，你就要去量。量什么呢？量神的殿，量神的坛，第三个量礼拜的人。那如果我们讲到神的殿，可能需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快的圣殿千秋，到底在圣经的里面有几个神的殿？头一个最早的神的殿是谁盖的？所罗门盖的，是在将近主前一千年，所罗门盖的。到了主前586年，就被巴比伦王整个拆掉毁掉。后来到被掳后的时候，神把他们被掳的子民从波斯帝国带回来，中间有两个领袖，这个名字你必须记得，是被掳后的中间的领袖，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，另外一个我没有写在这边，是大祭司约书亚。他们把所罗门王的殿被拆毁的，到了主前516年就重新被盖起来。被盖起来之后，到了主前100多年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那个凶恶脸的王，也就是那一个大脚，那个代表预言到这个亚历山大的那个脚一下子就除去了之后，有四个他的将军起来，那四个脚之后又冒出一个小脚，那个小脚叫安提奥古 Epiphanes， 那个人就把所罗巴伯的殿用猪血来玷污。到了希律王，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，希律王是一个建筑狂，我们曾经讲过，他为了他自己过他建筑的瘾，跟讨他所统辖的以色列人的欢喜，所以他为他们希律王，罗马的分封王，为以色列人盖了一个殿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漂亮美奂美轮的希律王盖的神殿。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看到他们犹太人看到那个殿，说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。结果耶稣基督讲，在不久的日子里面，这个殿在一块石头不落在另外一口石头上，要被整个的拆毁。果然不错，在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太子就带着他的大军来把耶路撒冷城毁掉，把圣殿毁掉，也就是第三个殿是希律王的殿。第四个殿，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一章这边要看的，要用苇子来量的这个殿。那这个殿呢， 现在没有出现。这个殿呢，是也不是使徒约翰的时候的殿。那所以第三个西律王的殿在主后七十年被拆掉，也差不多是老约翰在写这个接受异象，在写启示录的时候。那所以那个时候在西律王的殿已经被拆掉，一直到今天耶和华的殿不在圣地，但是在启示录的十一章提到一个殿，这个殿是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四节那一段，那一段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且有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，是谁呀？魔鬼撒旦要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敬拜的人，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，这是敌基督，这是假基督。因为所有的祭司，所有的敬拜者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都是站着，只有这个假神，这个敌基督，这个大罪人，这个假冒者，他是坐在里面。那这个说到在未来的那个殿，那个殿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很快的让你有一个回头。那现在在圣殿的原址上面，一个是回教的清真寺，是 Doom of the Rock， 是盖在那边。这边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远远的在看这个。犹太人心里面一直在那边梦想，也按照神给他们的启示，这一个回教寺一定要拿掉，因为他们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。有人说，那这个耶路撒冷啊，盖的这么大的一个清真寺，怎么拿得掉呢？事实上，犹太人在预备第四个殿的建造的材料，通通都已经准备好，不是问题，就等时机来到。但是那个时机是什么呢？等等，我们后面还会讲。所以这是大灾难期，第四个殿叫做大灾难期 ，the temple of the tribulation， 是大灾难期的。还有圣经还有第五个殿，我们不会多提，是在千禧年，也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一章到四十三章的千禧年的圣殿。在这边讲到，他说要量神的殿和祭坛，并且量殿中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，但是呢，殿的外院那些外邦人不用量，留下来不用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是指外邦人的，他们这些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。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，你会发现那两个传道者，那两个见证人传道传多长时间？1260天。呀，我们家的电话最后四个数1260，42个月，就是1260天，也就是在但以理书这些预言书里面讲到，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加起来是多少年？1、2、半、3年半。所以这几个数目字，你把它记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讲一回事，讲一段的时间。而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外邦人要来践踏神的殿，这个外践踏的第四个殿。而这个在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8节有记载啊，去年讲过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记性啊有点模糊了，是不怪你啊。那一次我在讲的时候，我把路加福音的20章跟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并在一起讲，叫做橄榄山揭秘或者橄榄山讲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回头去听，回头去看那篇的信息。那一次我讲的时候，就讲到在那边门徒 因为他们说，你看那个希律王的殿那么宏伟啊，那么漂亮啊，他们引以为荣。就主耶稣基督说，这个殿要被拆毁，就我三天要被建起来，大家听得莫名其妙。结果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一段，这个以后的殿要被拆毁的情形，说外邦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了。所以那一次他的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 when 有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呢？这个殿要被拆毁，这个是什么时候要有呢？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是说有什么兆头呢？结果一说兆头，他说到在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有什么兆头呢？他的门徒在问这几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在问什么，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。但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回答的时候，就把这几个问题透过时代超越时空的一起回答，所以这是预言的难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的话，下个礼拜我会再讲这个预言的多次应验性啊。所以这一段讲过，今天不花时间好不好？在路加福音后面这一段，他讲到这个圣殿要被拆毁，要被外邦人践踏，后面还有这一段，这一段就不像是提多将军所做的事，因为日月星辰都要变色啊。这说到主要快再来的日子，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1章、马太福音24到25章回答他门徒的问题的时候，回答马上要临到、将要临到的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要毁他们的城、毁他们的殿。接着他就一下子就讲到几千年之后发生的事，所以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刚刚讲过，是提多将军来毁耶路撒冷。远期的应验是什么呢？就是此时此刻。哎呦，你说是今天11月18号，我不是说此时此刻，是今天的这段圣经的此时此刻，好不好？跟着我一起退回将近2000年的历史里面，在启示录的11章1到2节，为什么要来量殿又量坛又量人呢？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进到一期之内，已经进到一期之内，进到末后一期、一期之半的中间。你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去年还没有来到，所以你啊不晓得在讲什么。那去年在这边的弟兄姊妹要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到底这个一期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忘掉，那就抱歉啊。怕你忘掉，所以我再讲一遍，好不好？这张图有没有看过？哎呀，如果你们说没有看过，我是在这大哭一场啊！因为今天给你看又白看，又过两天又忘了，会不会？不会，感谢主。有人说不会哈。当教会被提了之后，那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大罪人，就是那个沦亡之子，就是那个测谎的，就是那个魔鬼撒旦。他在教会的时代过去，我们现在在教会的时代之后，那敌基督就来到，之后就进到末后的期。这是但以理书9章24节到27节那个70个期，我叫做70个年周，一个期是7年，不是，它是有 70 weeks， 是70个星期，但是一个星期是7年的意思，所以70个年周。在这个教会期，这个大 gap， 这个大空档的中间，不在的69个期已经应验，现在最后一个期还没有来。但是当教会被提的时候，敌基督就来到，敌基督来到就开始那末后的一个期，就开始启示录里面的大灾难。大灾难里面的一期有一共有7年哈，一共有7年，这个7年的一半是多少年？哎，你说会除法就知道，7除1/2是多少？3年半是多少天呢？ 哎呀，你说不对啊，3.5要乘365，哎呀，我算不出来。不要那么难过，犹太人360天一年，啊，比较好算哈，比365好算。犹太人的历是360天一年，所以3年半刚好1260，跟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最后4个字一样哈。那这头一个3年半，是在敌基督以一个迷人的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或者这样的一个人出现，大家他要选总统一定选上，他要当国家领导人一定大家没有问题哈。那这个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在影射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啊，对不起，你不要让别人对号入座啊。那这个蒙约奇就是跟他的犹太人，就这个时候他就把他那个第四个殿把它盖起来，但是3年半之后，也就是今天的这段圣经，那个两个见证人要出来的那个节骨眼里面，他叫他去量殿、量坛又量人，量说到审判，是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上个礼拜卢牧师讲的是完真的，我想不是完真的哈，是真的就是真的，是看看到底这个殿是不是神的殿，还是敌基督的殿。这个坛到底是献祭给真神的，还是给假神的敌基督的？敬拜的人，哎呦，你说，如果我们都不 religious 也没有用，有宗教信仰也没有用，因为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，人非常的 religious， 他们敬拜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是拜鬼。所以用苇子来量一量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当这个点往后的时候，就开始进到后3年半，最后的7个碗就下来，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大灾难的末后的末后的3年半。之后就那个红箭头讲过，下次这回不讲。接着第三节到12节，说到两个见证人，哎呀，这两个见证人像是那个最后的武士一样，这两个见证人实在是很困难呢、啊。这两个见证人的事情非常的神秘，这两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到哪里去的，那而且很离奇的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如果说是牧师是传道人啊，如果你们教会有这样的牧师，你们都能看看你们会喜欢不喜欢啊。那而且非常非常的凶悍，非常的凶悍，一点都不客气。而且啊，你原谅我说，站在一个不信者的角度，真讨厌，这两个人真是麻烦，真是讨厌。那么成功3年半1260天的传道之后，哎，死掉了。哎呀，死掉之后大家很高兴啊，那么讨厌的人死掉了，他也很高兴，在那边庆祝，庆祝不了3天半，这两个人又活过来。今天就这段圣经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到底是谁呀？我发现，哇，基督教里面很多很有想象力、很精彩的解经家，在里面猜来猜去，他是什么人呢？就对不起，我的感冒快好了，还留点咳嗽。我相信扩音器不会传染啊，不要害怕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穿毛衣，你会不会想到有另外一个人穿毛衣？在旧约的时候，当亚哈谢王北国以色列亚哈谢当王的时候，他生病，他不去求告真神，他去找这个找那个巴利西普那个巴利神去求问。那这以格伦人的巴利西普，那结果呢？就有一个人告诉这个亚哈谢的使者说，你去求这个巴利神，以色列中间难道没有神吗？所以你 你的你下不了上床，你下不了所上的床。哎呀，前几天我们长老就叫我多多休息，他说你能够 off feet 我后来问我说长老这什么意思，他说就是要躺在床上脚离开地哈。那这个亚哈谢王了，上的床能不能下？就不能下，死掉了。感谢主，长老还好，我还活着啊。他说你必要死。哎呦，这是先知哎，这是谁啊？结果那王说跟你讲这个话什么人，他什么样子。结果他的使者告诉我，这个人呢是身穿毛衣哦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穿毛衣哈，你跟这个人蛮像的，跟那个两个见证人也很像，穿毛衣哈。那王，这个亚哈谢王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大的先知，叫做什么？以利亚，是一个提斯比人以利亚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啊，非常非常的有权柄。那到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？哎呀，很多人都在猜想。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来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哎，犹太人说，对呀，以利亚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接上去的，所以他没有坟墓，不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的。所以到了马拉基书说的话是说，有一天在大而可畏来的日子要差遣以利亚来。请问在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之前，有没有一个人跟这个人很像？叫什么名字？你好棒，是约翰。他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马拉基书的预言的以利亚好像已经出现，但是却不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这个大灾难中间。那这两位见证人呢，在神的话说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，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不是生人，是熟人，是我那两个朋友啊，我认识的，我知道的，而且特指的两个人。那这两个人在神给他的形容说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他们就是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。你想到这个灯台跟橄榄树，你应该旧约够熟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，撒加利亚在先知的跟马拉基先知都看见这样的意象。对不起，我稍微讲一下，在旧约里面，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、马拉基书三卷先知书是被掳后的先知书，有两卷被掳后的历史书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，一共五卷，两卷历史书，三卷这个先知书。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好好的讲被掳后，好不好？上次我到 Nashua 去讲，没有告诉你们啊。那我最喜欢的一段，我相信有为在哪里啊？有为 Patrick 他把我们教会处理那个会员的那个他一个 software， 他叫做 signet ring， 就打印的戒指，那就是从被掳后的历史里面出来的。那在撒加利亚书里面，撒加利亚先知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，上面有灯盏，上面有七盏灯，而且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很多的经文我不念，就跳过去一段。在撒加利亚就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用黄颜色哈，那边好像秀不太好哈。我第二次问他说，这两个橄榄枝在两个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回答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。这两个受膏者翻成希腊文基督，但是受膏者 也是 the seed of anointing， 是油的儿子，油子。说到两个被圣灵所充满的，满带着圣灵能力的，这是那两棵橄榄树。这是在旧约被掳后，也就是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，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要起来重修圣殿，修第几个殿？第二个殿，所罗巴伯的殿的时候的故事。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有一个近期的应验，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，一个是省长，一个是祭司，他们两个要起来重新修复所罗门王的那个被拆毁的殿，在被掳归回的那种穷困，在那种荒凉的情况里面，这个时候神借着马拉基，借着撒加利亚来对他们说话，也借着老先知哈该来对他们说话。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书里面提到，这两个人是两棵橄榄树，是两个油子，两个充满圣灵的人，是神的仆人。这个在近期的应验，在被掳后的应验，的确是指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。但是圣经的预言常常一下子就透过几千年，就指到今天的启示录十一章，这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见证人是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。启示录并不难，对不对？只要眼睛超过时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面读启示录，一面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透过那超越时空者的眼睛来看的时候，发现很简单。按照我们的眼睛，按照我们的脑筋，就觉得很困难，但是真的不困难。就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有神的智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他们的执事是干什么？他们的 ministry 是什么？他们是传道1260天，三年半，42个月，很简单。但是为什么在第十节跟十二节说我那两个先知呢？因这两个先知，诶，他们是先知，而且跟那个以利亚很像，是先知。为什么说他们传道又说先知？那我们今天说传道是什么？凡是神学院毕业或者有幸服侍主，但是还没有机会按牧，我们叫传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做华人教会哈啊，所以我们那个 Jennifer 林还没有按牧，所以叫林传道啊。如果按牧了就叫了牧师，这是我们今天说的，对。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什么叫做传道？这个字说要他们要传道，这个字哈。的字根原来是 prophetio 啊，是传道这个字啊。希腊文的原文在这个地方是用未来式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将要两个人将要传道是用未来式。那这个字 prophetio， 这个 pro pro 是 before， 在什么之前？是 pro 是在什么东西之前 ？fetio 是讲话，所以这一个字你把它拆成两半。就是 speak before， 就是在什么前面讲话，简单哈，简单哈呀。那 speak before time， 在时间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讲话，我们叫做什么？预言。 speak before audience， 在会众前面讲话叫什么？讲道。所以比较注重灵恩的，他们比较很注重说预言，就这个字。所以在中文圣经说你们要限制羡慕先知讲道，你说什么叫先知讲道？因为这个字里面的意思是在时间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讲出来，叫做预言，叫做先知。但是在 speak before an audience， 在一个会众前面就是讲道。所以没有很神奇的地方。这两个葡萄橄榄树，这两个灯台，他们出来就是预言，就是讲道，对着整个的在大灾难里面不幸的人， 他们告诉他们神的审判，神的恩典都摆在他们的面前，完最后的通牒，你敬酒不吃，你就要吃罚酒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两个人他们的 ministry， 他们的职事就是做先知讲道。好，所以现在希望以后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很清楚，你要为我们传神话语的人，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讲来传，跟你说到未来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说未来的事情？启示录，对啊。你说那没什么了不起，人家写下来，我喜欢读那个圣经上没有的。哎呀，后天会天晴啊，下个礼拜我会世界发生什么大事 ？No， 我相信圣经已经写下来的，比你自己胡思乱想或者特别觉得受感动要来的可靠的多。这个是预言、先知，又是讲道，这是这两个人的职事。他们的全能是什么？他们的全能是他能口。他们仇敌，他有火从他们口中烧出来，能够烧灭仇敌。哎，你看到这个，你想到什么？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哈，那个也就是刚刚接续那个亚哈谢王啊，病得快死了。那之后他的部下说碰见一个先知，跟他讲你上床就下不来啊，他就问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，他说穿毛衣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已经听见了。那之后呢，他就派一个五十夫长啊。一个五十夫长啊，我们今天应该叫排长，对不对？这样带个排长，带五十个兵去找他。那头一个五十夫长来到这个看那个先知在那个山头上面，就跟他讲：“神人呐、这个、王吩咐你下来。”结果呢，以利亚呢就在山顶上说：“我如果是神人呢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。”结果火就降下来，把他们通通 BBQ 掉。结果这个王一听，这还有这种事情，再派一个五十夫长，应该至少派个军长，就派五十夫长，再派一个，就第二个五十夫长跟他的五十个人变成什么呢？还是 BBQ， 直到第三个。所以你想到这两个见证人口中有火喷出来，哎呀，那两个五十夫长只不过是讲话比较不恭敬一点的。叫你神人呐、你下来哈、结果他就这样子，就这么样子出来了。结果这个先知、后来跟着第三个五十夫长没有烧死他，跟着他去了，就跟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啊，岂因为以色列没有神吗？你真神不问，你去问假神，所以你。”哎，皇帝呀、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要怎么样死？哎呦，讲话真难听。今天牧师这样讲话，你一定请他走路啊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一定该死呢，要不要告诉他？哎呀，你应该医病，没有医病啊，你必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旧约里面的先知，旧约里面神的仆人硬汉，他讲这个话自己可能丢脑袋，说不定腰斩，但是他神这么吩咐我就怎么讲。这就是以利亚，他不但口喷火能够消灭仇敌，而且天叫天闭塞不下雨，这又是谁干的事？这又是这位老兄，这个以利亚。以利亚他在亚哈王，刚刚是亚哈谢王啊，两个不同的王。这亚哈王糟糕透顶啊，他一个太太叫什么？耶洗别啊，娶太太要紧啊。这个娶了耶洗别就做坏事啊，那去夺那个拿伯的葡萄园，这个他夺拿伯的葡萄园，这个先知以利亚就跑来跟亚哈王说：“我只做所侍奉永生神、永生耶和华的以色列神启示，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。”就不降露也不下雨，结果呢还照下，不，结果多久没有下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都回头讲到以利亚的历史， 说三天就闭塞，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，地上有大饥荒。等到之后谁祷告，雨才下来，以利亚。而且他不但要口喷火烧灭仇敌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而且他能这两个人能够叫水变雪，而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你想到谁？摩西啊，怎么都写在上面的哈，你自己去看这十个灾。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头一个灾就是把埃及所有的河流到处有水的地方水都变成雪。之后法老王仍然刚硬，仍然刚硬，不放他的子民。之后他就十个灾一起下来，到最后十个灾之后法老王才放人，到后来又改变主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有很多的人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两个就是以利亚跟摩西，我不愿意说我很肯定，但是这两个人是跟旧约的先知以利亚跟旧约的摩西是像的不得了。还有其他的圣经，如果是摩西，如果是以利亚，律法先知什么意思？律法先知什么意思？旧约所有的律法与先知就是我们整个旧约的代表。摩西以利亚有一天在变化山的上面，摩西跟以利亚在变化山，在耶稣基督变化山上的时候向他们显现，整个的旧约在一起 endorse 一起 support 这一个耶稣基督，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一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真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他们的全能。哎呀，这么棒的传道人多好，虽然很可怕哈。哎，如果今天我牧师讲道你不信，好，我就呼一下子，哎呀，三地台风不吹别家就吹你家，你这样的牧师你敢不敢把他弄走？想把他弄走也不敢把他弄走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在逗你们开玩笑哈。你想看，如果今天的牧师是这个样，但是你没有看见牧师传道人他们有另外的一个，除了爱护弟兄姊妹以外，他们爱神，爱神的话语，他们要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话语面前，那才是真正的祝福。不光是哄哄我们抱抱我们，那个是爱是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把神的话分解清楚，分解在我们里面。是福就是福，是祸就是祸，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。这样的人呢要被人家恨死，结果呢跑出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把他们杀死，跟他征战就把他杀死。这兽的胜利后面的几章里面要多讲这个兽是怎么回事。结果呢就把他们死了不算，而且他们到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犹太人一个死人死了，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好像扫罗王，好像约拿丹父子两个被非利士人杀了之后摆在城墙上面示众啊，那个基比亚人跑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把他们的皇帝的尸体收回来，那个收尸，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，是很重要把一个人的尸体能够葬起来，不能够把他再公开亮相。但是这两个传道人，这么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传了多久？三年半，传了1260天，预言传讲道，预言讲道，先知讲道，在他们中间拼命的把神的心意，把神要来的审判，更厉害的审判摆在他们的面前，一点都不妥协的摆在他们的面前。结果这两个人就死在兽的手中。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们简直是这个，他们被杀的地方呢，是这个城呢，就是索多玛，就是埃及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处。哎，你说，哎，索多玛就是索多玛，埃及就是埃及，这个城是哪个城？耶路撒冷城，怎么回事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这边预言的这个 这个寓意的讲法，这个敌对神的系统，敌对神的城。哎，你说那么耶路撒冷城有圣殿，你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是敌基督那个轮王者，那个说谎者之父所建的圣殿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也是这个敌基督把他杀了。那个地方整个人的国度要变成一个索多玛，像旧约的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罪恶的地方，像旧约的埃及，代表世界的繁荣，代表敌对神的力，敌对神的系统，也就是把主耶稣钉死的地方，来形容这一个地方在大灾难的最中间的时候，在神的眼睛里面盖棺论定是什么。这两个人的尸体就倒在街上，哎呀，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举世欢腾呐，开心啊！哎，有人死你也那么开心哈？开庆祝大会，而且啊，在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，哎，我们一提到这个，我们很兴奋，还说这个福音要传到到处。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，他们两个人尸体，神的仆人的尸体躺在就躺在街上啊。各民各族各方各国 ，every tribe, every nation, every tongue, 语言，每一个国家。许多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。哎，我们现在啊，如果有新闻，有谋杀案，有被汽车撞死等等等等，镜头会不会特别照尸体？在美国是不作性的哈。其实很多的国家，有文化的国家，我想在中国也是不应该这样的。这是在第一世纪，神的话告诉约翰。不晓得这是20世纪以来有没有人问一下，他们两个尸体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怎么会被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看？所以有人说啊，说早期的解释是说一定全世界，哎呀，中国啊，美国啊，啊，英国啊，法国都派使节，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两个，不是追悼会，是庆祝大会，欢送啊，欢送，啊，因为他们死得好，啊。现在你会发现 ，no， 你可以实况，现在 real time， 现场，镜头对着这两个尸体，全世界都看得到。我不晓得这一段的圣经是不是也在预言末后的科技的时候，全世界可以看见这件事情。好，我要快一点。见证人，这两个人是见证人 ，Martyrion， 他们的做见证 ，Martyrion，Martyrs，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。撒玛利亚做我的什么？中文圣经翻成为我做见证，那个地方应该翻成做我的见证人。哎，我们诗班要不要做神的见证人？哎，有人摇头哈，要不要做见证？有人点头。那到底你们一半一半的诗班愿意，一半诗班不愿意是吧？因为他们愿意，当然愿意做神的见证人。但是见证人的英文是 martyrs， 什么？宣道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我在听卢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，这些宣教士，他们不光是出去传福音，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命、自己的钱财、自己的儿女全部一起献上，是真正的 martyrs， 性命置之度外，景象置之度外，前途置之度外，儿女置之度外，一切为着神，这样的人叫做 martyrs， 不一定死了， 他活着的时候。所以保罗说，死在我身上做工，生命就在你们身上做工。这是一个生的故事，一个神的传道人让死亡的痛苦跟阴影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为着神的家，为着神的百姓，为着神全世界的需要，让生命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。这个是寻道者，这样的人是见证人。哎，你说太好了，你去做。你很可能你也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已经非常靠近，在末日那两个见证人带给你我的是什么。但是你注意第七节，在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就有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把他们交战，而且得胜，就把他们杀了。哎，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什么时间死的？做完见证之后。做完见证之后，不要怕死啊，不要怕死，该走的时候就要走。哎，我不咒诅你啊，如果为神摆上，神会照着他的旨意完成一切。上个礼拜在卢牧师最后讲到 Dorchester 那一对年轻的美国人，在 Boston 最乱的地方，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，在那边做宣教士啊。你说在城里面啊，不是 enriched， 我告诉你，那个地方你不敢去就是 enriched。 但是讲到他们的女儿 Megan 地方，我没有听得太清楚，那话是不是这样子，他说他们这两个他们的女儿因为看见别人家的家暴，还是父亲被别人打，所以他的女儿有那个 anxiety attack， 叫什么，对不起，叫 anxiety attack 啊，那个受了很大的压力哈。但是那对父母亲说 God would not let anything happen to our daughter Megan if it is not for the glory of him。神不会让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的女儿，若不是为着她的荣耀。我听到那个，我就忽然间明白这两个见证人是怎么样活的，是怎么样死的，怎么样复活的。这种样的人面对死亡，面对不幸，他就照样讲，别人兽把他杀了，他们就死沉尸在大街上面，全世界为了他，你看多要死的时候，哎，如果有感觉有知的话，多难过！你死了，全世界人在那边鼓掌，啊，多难过！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死的。我就看见那一对 Dorchester 的年轻的父母亲，就已经把这样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到现在，我们还看见。这样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中间，在预言的里面看见，在现在的里面看见。哪两个见证人？他们，我没有时间的。他们的复活之后，他们升天，就他们就被接。他不但是死，而且从死里三天半之后复活，跟主耶稣好像。之后他们升天升上去，之后就有大地震临到，地上知名人物有7000人死。这个原来是这样的翻译。之后。第二样的灾祸过去，第三样快到了。现在这一段是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的夸弧的最后一段，接下来到的15节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。第七位天使一吹号，接下来就是7个碗倒下来，这是我们以后要继续讲的。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前奏，好，那是下回要讲。第三个灾祸就7碗之灾马上临到，这两个人是最后的见证人，最后的宣教士，最后的寻道者，最后的游子，最后的被圣灵充满的，在人到处都是撒旦的势力里面，神最后一批的工人在这边做见证，能够带人到他的面前。今天怎么落实？你说哎呦啊，你不是说教会都已经被提了，我们读这些干嘛嘞？对呀，没咱们的事儿，轮不到我们，不要害怕啊。这个婉珍在笑啊，轮不到你啊。哎，大卫的时候 以利亚的时候，亚哈谢的时候，以利亚、以利沙先知的时候，摩西的时候，你在那儿没有在那儿哈、啊、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，摩西的作为，他的为人，从以利亚的为人里面，从历史的里面来学教训。今天启示录让我们从预言的人物里面来学习神是谁。启示录简单呐、啊，启示录简单呐、啊，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跟人物告诉你，让你看见一定会这样发生。而这样的人是不是你？是不是我？事实上，上个礼拜我们的宣道士已经现身说法的，不光是他的信息，他的为人，他的全家的生活，他的三个儿女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所听见的是他的三四篇道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的整个的蒙召，这样的一个宣教士，一个传道者，一个先知，一个讲道人，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面前，你又看见历史里面，你看见现在，你看见未来。今天什么是你我的典范？你我要怎么过这一辈子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把你的话说。